们今天《论语》啊，第一堂课哈，《论语》啊，它是四书的，其中一本嘿。那我们首先要感恩那个佛陀的教导，那我们今天有这个好因缘，有这个好机会，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呢上课，这个地方呢给我们这么好、这么舒适的环境，才能让我们安住心呢、啊。听说很多小朋友来这里写字啊，才会写得非常好，回到家里就写不好。这句话不是我说，很多人都说，他说这里有佛在加持啊，就会写得特别好。所以很感恩啊，感恩佛陀基金会给我们这个好的环境，让我们学书法，然后让我们研究佛法、研究书法、研究四书，种种等哈。那愿这个我们这个所学的这个四书呢，能够普遍的弘扬到世界各地去，因为有圣人呢，佛陀的教法，还有孔子的这个圣人的教法加持呢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智慧，智慧的思维和好的行为，社会呢才会安定和乐。这个是有学法有得到善知识的加持啊。那首先呢要介绍我们的老师，我们那个我跟他学的庄士光老师，我跟他学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已经85岁了，可是他很年轻啊。他有一次啊，他说他去坐公车啊，那个公车司机说：“哎，少年少年的，行到边啊，给老伙仔给。”然后我就赶快塞到最旁边，再回头看说，他跟我讲说，那个老黑啊比他儿子还更小，那他已经80-90岁，看起来没那么老，他皮肤真的超白的，很漂亮啊，比我们磨粉的还更漂亮。你看，他是真的很有修为，他是真的很有修为。那因为呢，我跟老先生呢，学了12年的古文，那时候85岁，我就说我至少要跟你学10年，因为他去给医生检查，听说他的血液呢，那时候85岁，他血液差不多60岁的血液，很厉害。然后有一次啊，他生病啊，然后我带他去给龙总看，那龙总的那个医生啊，那个就是急诊室的医生啊，他很年轻啊，他差不多做他的孙子，差不多。他医生就问他说：“阿公，你吃药的过敏？”他讲：“我唔捌咧看病啊。”他说他从来不看病。他真的身体非常好，他是养生有道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跟他学，他就说我至少要活到100岁、哦、我们跟他学就很认真的看你怎么活到100岁。所以原来就是这个方法，现在活到100岁不是困难的事，可是现在的环境呢真的太污染了，很没有办法。他是很能克制自己，他所有不规矩的东西都不吃，就是饮料不喝，然后外面买的水果削好的也不吃，然后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也不吃，然后他去给人家请客呢，这个菜1、2、3道菜出来的不吃的，他就这样很节制啊。然后睡觉也是几点睡，他说最少要睡8个小时，所以我也跟他一样起床就开始算今天有8个小时够了，他就要睡好，然后吃的刚刚好，那最重要是没有烦恼，这一招我们就输他了。他说：“哦，你怎么那么年轻？你用什么方法养生？”他说：“没有烦恼啊，哇，这一招真的是大家都被打败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一个人在台湾，他从大陆来啊，他是因为那个文革的时候，大陆还没沦陷，他已经看到说这个已经不行了，不离开不行了，因为他那时候在中国大陆，他给人家写社会评论。”哇，就给他追杀，他就逃在台湾来。那时候来台湾，他只是想说，几年就要回去了，想不到说来台湾就一直就不能回去了。然后他在台湾呢，就过了50几年了，他活到101岁才过世。哎，那教到我们是，教12年，我们这12年中间没有休息过一次呢。说老师，你那个脚不好，是不是要休息？他说卡丁还没出一天啊，说脚痛不是嘴巴痛，怎么不可以上课？然后说我们都叫做不敢不来上课，就这样子被 说实在也被逼的啦。他，你看他年纪大把了，他说要来上课，你敢不来吗？真的，他精神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刚开始跟他上课的时候说，他的精神一定要取到了。你有他的精神可以拿得到的话，我们所做才能一半，才能有所成就。不然呢，你学一天放三天，那是没有成就的。所以我去学校上课也是几乎都没有请假过的。那老师呢，他很认真的教我们，他用意是这样子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，因为还有这些古书啊在流传啊，所以呢社会就非常的安定。那到台湾里来说，还有骂爸爸，还有杀爸爸杀父母，还有跟兄弟吵架，他说这一些做不可思议的事，是因为教育的失败。他不从这个人品教起，他从这个科技挂帅，从那个科技啊，这一些，学这一些科技，然后再去赚钱呐、啊。赚钱不是过失的，就是你人品要好，接下去你才去学这一些东西，不是更好吗？所以他就，我们跟他学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不可以去外面教。那时候是差不多学的七八年，说不可以去外面教。等到学第十年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讲说，你们每个人要花好心。什么好心啊，跟我学的人有因缘就要去教。他说能把这个法存在这个世间，他这么拼命的教，就是希望把它存在这个世间啊。所以我现在在做这个袋子啊，我也是很努力的做。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是在做录音的、啊、他是曾经得过金鼎奖的，他看到我这么卖力的做，他说他就介绍那个国家单位的文教国科文科会，他说希望把老师的袋子存进去这个文科会，然后可以领一些资源来做老师这些袋子。那还好基金会能帮忙我做、啊、不然做这袋子哇不得了、啊、可能上百万跑不掉。因为我做那个极简的袋子就要花5000块，只是重录哦，四五卷就要花5000块。那老师的袋子是不知道几百卷哦，哇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可是那个袋子流传在世间的话，让人家有这个因缘去学。可是他是讲闽南语的，闽南语听得懂的也是少了。那所以因为这个道理，我现在讲的只好用国语讲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版本呢，就是有买有注音的。那注音的这个版本呢，它里面的内涵呢，跟那个集注啊，这一本集注，四书集注，是我以前我们跟老师学的时候，他就选这一本集注。那这个集注呢，是那个朱熹，这个宋的朱熹，他把那个《论语》、那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是《礼记》里头的两篇，然后集合起来变成四书，他就这样子。那从那个宋明清他们这一些考举的这些读书人啊，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四书当成教科书，所以古代才有共识啊，他们有共同读这本书，他们的观念就不会差太远了，就是有这个好处。然后庄先生他就这样，他选这个书呢，他是很慎重的去选这个书啦。那我发现我第一次也是用这本书教大人的，而是里面的注啊比原文还更深哇。如果我买这本书给你们大家看了可能跑掉了看这个太困难了跑掉了。所以我今天会用这个集注呢，它是有注音的，它是用现代的思想去把它注音。那现代的思想呢可能会比较不够好料，那所以我还是会把这个四书的集注，拿它集注的不很好的东西出来讲，因为它集注比较好啊，他是毕竟是古人的，历代有名的这苏东坡啦，还有那个那一些有名的那个陈子啦，还有欧阳修啦，很多很多这个有名的人他著的，所以这一本书呢著的是非常好。可是里面的文言文呢，他是著他当时写人都用文言文啦、啊、他著也是用文言文啦 啊没有人讲也是听不懂。所以我才用选这个集注，集注它有注音呐、啊，那集注里头它非常的好，它把出处啦很多年代都讲得很清楚。 因为脊柱我也用过脊柱这个讲过一次，嘿，几乎我都用了好不同的版本。后来我发现说，因为我们现在上课的小朋友呢几乎都是青少年，那青少年呢用注音的方式，那用这个脊柱的也出来讲会比较深入，毕竟有些书法人他有定功，你给他讲深一点他能进入，说不可以讲太浅了，那是太乏味的。哎，那这个是庄先生他，然后他是在漳州长大的，那漳州呢就相当，他的口音呢相当于宜兰的口音啦，所以他的吟唱呢就有宜兰的腔调。哎，然后他在他们那个小时候在龙中，就是漳州一中啦上课，中学在那个上课啊，长大就在那个地方教学。那教学的时候呢，他不是为了生活才去教学，他是为了要传承这个法才去教学的。所以我们书法里头有一个同学叫陈宝琴啊，就是刚好老师在漳州教的时候是他那时候的学生，他在台北是当老师退休了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哦，那个少爷哦，听说老师以前在学校教人家，人家都称他少爷。他是漳州第一豪宅的小孩，他的家好漂亮啊，因为他儿子啊，他曾经没多久有来这个台湾拿，那我们去见他那个侄儿啊，就是曾义士啊，是那个国纪念馆的副馆长啊，他是中山楼的楼长，那我们去参观中山楼，中山楼你们知道啊，你们100块的那个里面有他的图像啊，那中山楼的楼长，那老师的儿子说他们的老家啊比中山楼的楼长还漂亮，因为他家是非常有钱，他爸爸呢在中国大陆呢开糖厂，然后开钱庄，然后开做了很大的生意，所以老师他从小就不用工作，他只有负责读书就好了。然后他为了要去传承，把这个传下去啊，他到晚年的时候90几岁才跟我讲说，他快要临命中才碰到我们这一群学生，他好高兴，他总是后继有人吧，有人去接他的棒了。哎呀，那我就跟老师说，我们在台湾跟你挥手，你没有看到我在跟你挥手，我也正在找老师，那他也是正在找学生，那这样子的就一拍即合。那有人说你怎么认识他，哇，认识他的因缘够深的，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跟一位秦先生读的时候，那秦先生他是白天早上送课上课嘛，那时候我家庭的经济有出状况了，我为了这个家庭的问题呢就去开花店，那开花店就不能去读书了，那我那个秦先生啊，他说他所教的学生我是最认真的，他说我不学了他不教了啊，我当场就哭了，我说我现在真的没有福报，我真的不是为了生活的话我才不愿意去开什么花店呢。然后我那个同学是阿嬷，他也是100岁才过世，那同学啊他看到我真的要需要这个东西的，他就跟我介绍这个庄先生，后来我就跟庄先生学，那时候跟庄先生学的时候是民国82年83年那段时间，那在那个南昌街啊，就是啊不是南昌街，那个大同区公所的楼上啊教啊，他后来呢那个区公所说人数不够，因为他要60岁以上才让人家学，那人数不够他就不给他开课，他不给他开课，后来我就就来请老师来基金会教，那我们这12年就在基金会上，那第八九年就在对面那个学校对面那个教室上，就在基金会上12年，所以他的袋子会保存得很完整，是基金会的录音啊，录得也非常好，有一些是基金会的录音，那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带的录音，那老师希望说把这个保存了，那我也是老师的志愿，就像我的志愿，我也是一心一意想把它保存下去的。那我刚开始也想说我要保存的话应该从小朋友下手吧，因为小朋友精神最好体力最好啊，脑筋最好，一讲就容易进入啦，所以我的福报也不错的，所以我要的学生都是很年轻啊。那接下来就在讲说我们要有计划，我们学东西要有计划，像说我来教这个课，我是 计划了很久的，然后跟庄先生学了12年。那我这个书法呢也是一样，我也是计划的，然后才跟那个黄一鸣博士学的17年的书法。哎，所以我是准备的，才有准备才过来。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，一定之前要有计划来做这个事呢，才不会有所那个过错失误了。所以我今年活到60岁，我错误的机会很少，因为我每做一件事都会想得很仔细才去做。哎，我是这样子的人啊。所以我来上这个课啊，嗯，尤其是书啊，我就有计划一套的这个方法来教学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小朋友讲说，来上课一定要有计划，像书法要计划以王羲之为目标，那之前就要以赵孟俯为底子，那之前再更前就用我的笔法来教你们，然后一步一步的上去，那跟古人学，这样才能拿到好的方法，这个是一定的，你要有计划才会把事情做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事情都要有所计划才做这个事。那我今天来讲《论语》也不是空白来的，我是真的是有计划才过来的。所以去年啊，我在那个小书斋买书买那个纸的时候啊，碰到这个老先生啊，这个卢先生啊，我们上过我们的客人就会评论他的事啊。为什么？来开始就讲了，有人说没骨头，有人说没肉，有人说没什么。为什么字啊跟人一样啊，有骨头没有肉像字吗？啊，有肉没有骨头也好像是软趴趴的。那这个老先生很好玩啊，他在，因为他也本身有写书，然后他说，因为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看到人很庄严，我就会当场跟他赞叹，我说哦，你长得很庄严。他误解的说他的字很庄严，他说看给你看，然后我看一看，我就不说了，因为我不方便批评啊，那是回来给学生自己说的，他们会了以后，他们就自己会去讲了。然后这个老先生他就问我一句很妙的话，他说你是教书法还是教写字？我说我是教做人。那个老先生就没办法回答了，真的啦，我是从做人开始，写书法是一个前提的工作而已啦，真正还要把人做好，因为人做好你佛才能成就啊，这个是一定的啊。那个地方有路吗？所以啊，一定要有计划，计划做这个事呢，计划做这个事呢，才会把它做到好。哎，那我们做人呢，当然啦，做人要从老师开始，选到好的老师，写孔子当老师，像学佛也是这样，我们要选佛陀当老师啊，不然我们刚开始念开经偈，为什么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就是我们的老师啊。哎，我们这个释迦佛啊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所以我们要选他当老师。当然选老师也是一个很重要，所以我一开始我在选老师也是非常的严苛，所以我跟那个书法老师也是跟了第三个的，我发现说这个人才是真正有东西给我的，也要去选哦，选好的老师你才不会有所过错啊。哎，那接下来就说我们计划呢，我们计划里头呢就一定要有计划，然后计划你的行程才会有通顺，然后才会有成果，这个是一定的啦。那就像那个佛经讲的啊，续婚、正中婚、流通婚，这个本经典都有这样的过程啊。那个藏教藏系的啊，它是有前行、正行跟结行。我刚开始学藏系的时候，这么麻烦呢、啊，前行哎，啰啰嗦啰啰一大堆啊。后来我发现哦，这个前行就是计划里头的，你没有计划是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。所以我们计划里头呢一定要有效益，刚才写在黑板里头，效益就是说我读这个四书里头啊，一定要有益处，能正向的思维，因为我们要有一个东西让我思维，你才会想得非常的完整，要正向的思维。那有效率哦，你读这个书呢，这个短的时间就会改善你的气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智慢慢在成长。以前我们跟庄先生学的时候很好笑，有一个男生来上课，那男生也年纪不小了，他就绑着辫子，那个老先生，因为老先生回去都是我载他，他说那个人继续来上课辫子就剪掉，真的没多久辫子就剪掉，男不男女不女 就剪掉。然后他听了讲以后就不好意思，哎呀，这个是一个马上就达到效果的，哎，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效率，就是时间，然后这个短的时间我能有起所作用，那接着就效用，我读这个四书里头的内涵呢，可以使用在当下，所以我尽量能讲的比较白话一点，能把它用在身边里头，这样你才所读的才不会浪费掉，哎，那接下来的效果，读四书以后能净化我的身心，我在修行上面呢可以看到我的问题，哎，这个为什么古时候的人啊在修学佛法很容易成就，因为他从小就把这个四书读熟了啊，他几乎都是该有的规矩都已经有了，他对修行来讲是一个很简单啊，那现在的空中造楼阁，就是这个书没有读，然后佛经拼命读，那佛经拼命读没有错，他对这个人事物都没有用心，做在这个说孝敬父母啊，友爱兄弟啊，他没有真正做到这一块，所以佛经为什么学了会学不好，主要是学的那个观念没有进去，哎，那个好的观念一定要进去的，哎，那这个能净化我自己，在修行上才能有这个断烦恼，才能够净除罪障，我们以前错误的观念才能扭转过来啊，才能集积我的资粮，这样的话我们学佛才会有所成就，这个是确定的，不然我看学佛学了好久了，那个以前的毛病还在的，他学的不知道学什么，他都没有在看自己的问题，真的学法的要看到你自己的问题，那个才有改善，那所以呢，我刚才讲说我们的教材是用那个综合出版社呢这个四书广解，好，那我尽量呢会把那个这个四书集注啦，这个古代名家的个注呢，它里面有好料，我尽量也把它用生活化能讲，好，那还会再用那个四书的个补注备值啊，以前我们跟老师读的时候，他说这本书在大陆上就很出名了，然后在台湾也有，那时候我们同学大家都买一本书，就是四书的这个补注，然后我会用四书补注跟四书集注呢一起讲，他讲到每一章的最后结论呢，我会用最浅显的方式来比喻说，因为比喻说呢容易进入状况，你不用比喻的话不容易了解里面的内涵，哎，所以大家都能听得懂，然后希望说把孔子的这个圣教啦，他的智慧呢，然后植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然后应用在日常当中呢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，跟我发心要学这个法的用意的。所以这里头呢，是我们要学这个书里头的用意，就是在这点上。然后我以前啊，在车上的，因为老先生来上课是我去载他，去关渡养老院载他回去，是我载他回去，那有一次在车上啊，那时候已经跟他读了差不多有十年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哇，这里面内容太好了，非常好，如果我们把孔孟的思想学好了以后呢，就可以安身立命，又可以立言立功立德，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好，政府为什么不用这个来当教科书呢？那我们那个老先生就说，没得找老师，就是要哪里去找老师，我说哦对哦，要去哪里找老师，那时候我就发了一个大愿，说我一定要狠狠的好好的把它学，然后我一定要从小学生下手，为什么？因为小学生啊心最清净，你从这个地方下手是最好，所以古时候有一句话说养儿功，用台语讲，他有押韵啦。伊讲，养你，因为迄个养住幼孩，养儿幼儿啦，养住婴孩啦。所以你教小孩子要从小孩子就开始教，然后娶夫啊，娶夫出来，从媳妇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给他定了这个规矩以后，他就先入为主，就这个规矩就进入了。所以学这个《论语》呢，还是从小朋友学是最好的。小朋友学，他观念好，进入这个状况很容易，他就能吸收得到。长大的话，他就可以用这些作为他生活的资粮，就用在生活里头。哎， 那就养成了，从小呢就养成了这个善性，长大就成自然了。那自然而然社会就安定了，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心态去做这个事啊，社会就安定了。那社会安定了，这个是教育的功能。哎，教育不从这个地方下手，要从哪个地方下手？可是知道了呢，就是你至少要从这个《论语》去读了十几年了，你才发现哇，太好了！为什么古代人呢有这么小就有这么大的智慧？是因为他从小就熏习这个法过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开始就已经立定目标了。刚才讲的哦，读这个啊，要有效益、效力、效用、效果，这个四个一定要进去。我们所读的才不会浪费的。哎，就刚开始你们来学书法的时候，我就讲，你来这里，你不要跑掉，我就会楷书、行书、草书、隶书、篆书全部都给你。啊，有人说，这个小朋友怎么可以写草书？对啊，小朋友不可以写草书。那我就是要让你这个楷书非常稳定了，狠狠在楷书上面下四五年的功夫，那时候就可以慢慢进入。为什么？小孩子总有一天会变大人吧，是吧？可是很多人都一直停着说小孩子是小孩子，不是啊，小孩子长大也在变啊。所以这个易经里头讲的在变，跟佛法讲的这因缘而变，这刹那刹那在变啊。我不是生下来就这么老呢，我以前还比你更年轻，所以慢慢变老了啦。哎呀，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那我们先学，就是把这个资粮先学，以后我们出社会就会用得到了。哎，那我刚才讲的哦，我是学做人哦。这个老先生说学书法还是学写字，我说学做人啊，他就没办法继续跟我搭了。我真的是用学做人的方式在写写字啊。为什么？那弘一法师讲说啊，人心思正念的话，那个字就会正；那你心一歪的话，那你的字就歪七扭八了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那我们学就一定要有所方法，那老师一定要有师承。像说我跟老先生学，那书法跟那个黄博士学，那我们就学了一二十年了，已经有一点点成就了，然后才把我这个法供养给大众，供养给你们啊，希望你们一样跟我一样的很认真的去学习啊。那我们学的方式呢就是这样子。哎，我在学校教呢，为了怕学生散神了啦，就是说我会讲的这一段我们就念一次，在学校是念三次，我念一次，大家每个人都在念了才知道我等一下要讲的就是这一段的内容，才不会跑掉哦。不然老师你在讲什么阿哉哩，白会有这么辛苦了。哎，好，我们就从第《论语》，因为还有啊，这个四书啊，有人问我说大约要讲多久？那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讲两个小时，就已经讲了三年半。那我们一个半小时的，至少要讲差不多快要五年。你不要我多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跟老师学才几岁，才四十多岁，我现在六十岁了。你要去跟他耗这么久，你才有东西啊。有人说速成的，你看过那个泡面好吃吗？速成的泡面好吃吗？跟当场煮的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速成的就是没什么味道，没什么料啊。对啊，你学这个都是要有时间去耗啦，你才能拿到东西啊。所以我一定会跟你们讲说，你们心要安住，就是要四年多，讲快一点，不要啰嗦，你至少要有四年，四年就能把它讲完。哎，你拿到这个以后，你就会很厉害。为什么很厉害？像这个时代啊，像你们国中生啊，会读过四书又会写到草书的，我敢说啊，没有第二个的啦，因为没有碰到，不可能两个同时多学上啊，所以不可能会写书又会读这些古文。所以我要塑造你们是当代的古人，一点不夸张哦，我是有备而来哦，可是你们要有备而来哦，你也跟我一样要有备而来哦。我已经跟你们讲好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接下来就靠我们去打拼了。哎，你们来上课很轻松啊，你们来上课啊，一点快一点就赶快来。以前我上庄先生的课啊，因为我两点上课，我十点半就要出门了，去养老院载他。那养老院，那关渡养老院出来就去吃饭，吃完会后以后就来这里睡一个觉，然后再上课。 我就十点半就要出发了，然后到晚上下完课六点，我要带他去吃晚餐，然后回到他住所，然后看到老师有什么衣服要洗，然后什么东西要弄一弄，我才回来。然后回到我家就八点了，我上一堂课要多少小时你看看。可是这个中间啊，老先生在我旁边，我不会让他空白的，我就拼命的哇哇什么，老师三教九流为什么小说不入流，哈哈，我就拼命的说这些观念啊，就问啊，他就拼命跟我讲，为什么他知道我要的这些东西。那还有一个，我为什么要去学这些古文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说佛经看不懂啊，佛经啊每一个字啊都会讲，每一个字都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因为他文言文看不懂。那因为我爸妈呢是慈济的老委员啊，他38号啊，我十几岁我爸妈他们都学佛了，所以我学佛的时间很长，我十几岁就跟着他们进入慈济的世界啊，他们诵经我就跟着他们诵经啊，可是诵经里头我心里就想说，欸，佛祖今天是在讲什么啊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我就心里一直怀疑这个在讲什么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就一直在想这个，那想要去了解他，结果问了很多人都没办法回答我的意思啊。那时候我在心里想，哎呀，自己下手了，自己赶快从这个古文下手。那古文怎么办？要去请谁啊？那时候老师还没出现呢。那时候我常常拜大悲忏呢，真的呢，拜忏很管用哎，很管用哎，真的把老师就拜出来了，或者拜大悲忏就拜的出现出来了。有人说，哎，你怎么去找到这一位老师的？说这个是拜来的呢。真的是拜来的，不是去遇到的嘞。那我碰到他，我就跟老师讲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是因为看佛经都看不懂，那我来学这个古文的，希望能应用在佛经上面。所以他后来开这个课啊，都是大部经的，他都学那个《四书》啦、《礼记》啦，然后《诗经》啦、《尚书》啦，都是大部的，可以跟佛经辩论的这些观点进去了。那在2000年啊，我车祸的时候啊，那嘴巴就缝得乱七八糟，在医院住了有十天了，我那个老师啊还专程去医院帮我补课耶我实在是很感动耶，他说今天上什么课就拼命讲了，他知道我今天没去上课啊，他就赶快来补，他我没听到那一些课就继续补，把它补上耶，去医院帮我补课呢，说这个老师的恩德啊，真的非常的浩瀚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一定要把老师的理想呢，把它保存呢，希望大家都能有这个好的观念，把它保存下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学而第一，这个学而呢，有没有翻到60页吧？哈。他说《论语》啊，是儒家最精粹的一本书，是我国数千年来呢，都以儒家思想为主。我们中国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，我们才能活到5000多年。古代的那些老国家啊，没有像我们这么久。你看我们写书法的字，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商朝的字。我们的国家都虽然战争归战争，它里面的教学都没有什么变，还是孔孟思想保存得非常完整。所以呢，他这里讲说人人都需要读论语，那从文学上面说呢，说极高的价值，他的单单的几个字呢，就把里面的那一种音声啊、笑貌啊他描淡出来，那这些都是用什么虚字，都知乎者也，这些字把它形容出来，那我们千字文最后那四个字啊，知乎者也，哎，这个是古代的那种形容啊，或是惊叹号，或是这一些问号啦、他是用这样子把它说出来的。那他说大约由于呢，从这个助词啊得到恰当，而且助词呢，就刚才讲的说知乎者也这一类的啦，来应用了，正是历来认为最难的，可是它是书籍所不及的，因为啊它是很活泼的。可是活泼文言文没有人讲啊，怎么活泼起来？讲了以后你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是这么简单啊，所以也是这一点啊。那书中描述的就是孔子呢他回答学生啊，还有当时的学生彼此中的讨论，然后间接的听到孔子的话，就是说 这个论语呢，它是有孔子跟学生，孔子的学生讨论，还有孔子的学生跟他的学生，这是那个曾子跟游子，游子啊，曾子呢跟游子他们两个当时就已经开始在教学生了，就是说他跟老师在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有带学生了，哎，所以他们两个称子，哎，然后这个学生呢是当时学生所记的，那等到孔子以后呢，他们就把他们所记载的这一些话呢，然后合编起来，然后称为《论语》。那他这种《论语》也可以讲《论语》啊，他两种读法都可以的。那由于呢这个细微的这个内容呢，其中有一部分呢，当是学生的学生所记的，就是说曾子跟那个游子他的学生所记述的，那全书呢共为分为那个为政第一啊，为政第二，一共有20篇呐、啊。那这里呢，这个篇首就学而第一呢，它是从第一个开始，从子曰学而时习之的学而当这个篇的篇头，说学而第一。那这样的分法，那又只是当时呢所记的每一句话的前面的几个字作为标志，就是说学而时习之，用学而第一，然后那个。第二呢，就是八一第三啊，或者是为政第二，用这样子来说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讲得很快，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，等一下你们就可以举手详细再说啊。有人听不懂哦，一定要搞到懂啊，不能听不懂就让他过去，一定要把它听到懂。好，那这样的一共有20篇这样的分法，他有了就这个古时候人这个《论语》呢，他是以这个。利于学官的，就是你当官一定要去学这个正确的观念。听庄先生讲说，这个《四书集注》呢，以前啊，在要去京城考官呢、啊，还要背这个集注里面的注解，古人注解的这些内涵。因为你没有背这些名家的内涵的话，你用你的观点可能会跑错了，还是要背注解的，哎。那这个宋以前呢、啊，有13经注本呢、啊，他这个有宋以后呢，就通行的朱子这个集注，那以朱子为最精粹，因为朱子呢，他在孔庙也受人家祭祀，因为他对孔子的思想弘扬的最切实。我们有去孔庙上课呢，为什么要去孔庙上课？因为孔庙的那个建筑物啊，是古代的建筑物。形成的那要行这个礼仪，还要经过去古代的这个建筑物去行。那时候我们一起跟老先生去孔庙上课，啊、哦，我们都累得要死，可老先生他都不累，然后拼命讲，然后一直走，然后我们都看到有椅子就赶快坐一下。那时候他已经90几岁，哇，他精神真的好到不行嘞、哦，所以他的精神让我们很钦佩，是主要是他说他没有烦恼，真的他没有烦恼才会把身子养得这么好，那孔子呢是万世的师表，古代的圣人呢、啊，他的言行都记载这个《论语》，那我们要学习他呢，效法他，说不能不读《论语》。现在就是没有读圣贤书了，读圣贤书啊，他每一个观点就是孔子说、孟子说、老子说、阿胡宙说，就是这样子说。那现在都是不是的，所以这个《论语》它是这样的形成的。那《论语》呢？它是第一首呢，它第一首就学而时习之，就是首章呢，它用学为做基础。那学呢，说立身为物，物为先物，你要有学习啊，你才会有所成长啊，是不是？你不学习，看你怎么成长，就是要学习来的。然后处事的工具啊，那个做人的这个原理原则啦，孔子呢？他教人好学，所以呢，他君须以切实之计，都是一定要以切实的、实实在在的去求道，用到这个方法，学到这个方法，你才会去用。哎，那我们第一堂课就是学，那个学呢，学而时习之。你看那个习啊，古代啊，它是一个羽毛，然后再白。这个我们篆书，我们会写到篆书，就会写到这个是篆书里头羽毛。这个在那个《说文解字》里头说，素素灰，素素灰，然后叫杯啦。为什么要素素灰啊？这个要观察到细微，你才会去说。 以前我们在开花店的时候，我们在花店在候车站，那有那个燕子啊，就在我们花店那个墙角就造了一个燕子的窝。那燕子呢是吉祥物，因为燕子爸爸跟妈妈他们两个共同抚养子女，其他的动物不一定哦，有的妈爸爸就绕跑的，只有妈妈一个带，可是燕子他是爸爸妈妈两个带，然后爸妈就去生出来的时候啊，然后他就去抓小虫给这个燕子吃，那小燕子的嘴巴大大的，就等爸爸妈妈来，那爸爸妈妈他就会生哦，然后等一下给老一吃，给人家给老二吃，给人家老三吃，老四吃，然后吃完以后大便屁股要往外面，他们大便就往外面放大便下来，不然他们在里面大便那小小窝是不是马上满起来了？他从小就教得非常好，然后就教哦，长大慢慢的燕子生出来是不是没有毛，白白的没有毛啊？他就等他慢慢慢慢的长大了哦，有毛了开始会飞哦，他就教他飞这么短短的，从这个地方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越飞越远，越飞越远，刚开始会这样子短短的，然后隔几天就会比较长一点，差不多十天他们就飞了，可能会跑去外面飞了差不多十分钟再跑回来，然后等他全部都 OK 了，他就会跑远一点，然后他们就集体就出游了。所以那个鸟呢，它我们中国造字是看这个鸟，它就速速的飞，这是鸟在练习啊。鸟你不飞，我在半空中，我累了不飞，是不是不觉得掉下来了？不可能不飞啊，一定要赶快飞啊，不然会掉下来啊。所以它叫速速的飞啊，速速的飞，一直练习练习练习到飞了，会飞的时候，它才会飞得很远。那前几天呢，我早上五点多去运动，看一群燕子哦，差五六只哦，他们就在嬉戏。他们刚开始会飞，可是会飞他们不会飞很远，他们顶多是从这个白板到那个铁柱子，就这小段在飞。他们是在练习，为什么不敢飞太远的？因为没有妈妈带、爸爸带，不敢飞太远。那由这个习啊，来说我们人啊，人会不及鸟吗？人得比鸟更加功吗？所以你要去学习，要练习啊。你去学东西要练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学书也要去练习啊，才会一直进步啊。